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9月5号星期一，今天是美国的劳工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和俄罗斯星期一再次试图完成一项叙利亚问题的停火协议，以便让更多的救援物资进入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中国杭州连续第二天会晤，世界领导人聚集在那里参加20国集团峰会。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在星期一峰会的间隙举行会谈，两国星期天似乎接近达成一项协议，但主要的障碍依然存在。奥巴马星期天对记者说，无论是在我们支持的政党方面，还是在促成叙利亚和平所需的进程方面，我们和俄罗斯人都存在严重分歧。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俄罗斯在美国认为双方都同意的一些领域走了回头路。有报道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叙利亚冲突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得到解决。莫斯科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美国则一直同与阿萨德作战的温和的反对派武装进行合作。韩国军方说，朝鲜星期一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发布一份声明说，导弹是在当地时间中午左右从朝鲜的黄海北道发射的。韩联社说，目前还不知道导弹的类型以及发射距离。与此同时，世界领导人聚集在中国杭州参加为期2天的由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20国峰会。就在导弹发射的几个小时前，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了会晤。韩联社说，朴槿惠警告中国领导人，平壤愈演愈烈的挑衅行为，包括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射，已经严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并且对首尔和北京关系构成威胁。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韩国领导人，北京反对在韩国部署美国建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首尔表示，萨德系统旨在反击可能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面对强大的国际压力，饱受战争蹂躏的南苏丹星期天同意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月批准部署4000人的区域保护部队。今年8月还拒绝增派维和部队的基尔总统星期天做出了这一决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美国公共舆论民调中所获得的支持率已经逐渐接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3周后，两人将首次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好几个美国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不过川普正在迎头赶上，将两人的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甚至更小。几周前，两人的差距还在8个百分点左右。尽管克林顿仍然在11月8号的大选日可能决定胜负的几个战场州处于微弱领先地位。很多美国政治分析人士仍在预测，克林顿将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首位美军女统帅。在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份离任时，他将入主白宫。但是，分析人士近日已缩小两位总统候选人胜负的几率。在美国庆祝劳工节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一份致全美劳工的公开信中说，当劳工们为争取职场的公平工资和尊严而发声时，他们证实了美国的经历。劳工节1894年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联邦假日，美国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纪念这个节日。奥巴马说，上世纪初，美国劳工团结起来争取职场尊严和正义，他们挺身而出，举行游行，大声疾呼。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larify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三部分，重点讲解在商务对话中用哪些语句来澄清一句话或一个问题。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要再一次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Graham 女士。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During your lunch with Mr. Blake, you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Mr. Blake's company does not have warehouses in California. I wanted to know how they could get spare parts to us when we needed them.
Mr. Blake proposed that you store spare parts in your own warehouses.
Yes, that was his proposal, but I had questions about tha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But I had questions about tha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不过我对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疑问。这里的 approach, A-P-P-R-O-A-C-H, 是看法、观点的意思。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During your lunch with Mr. Blake, you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Mr. Blake's company does not have warehouses in California. I wanted to know how they could get spare parts to us when we needed them.
Mr. Blake proposed that you store spare parts in your own warehouses.
Yes, that was his proposal, but I had questions about tha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请听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讨论备用零件问题的对话录音。Blake 先生建议把备用零件存放在 Graham 女士的仓库里。对话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warehouse，
仓库
；A warehouse，
W A R E H O U S E。
Spare parts.
备用零件。
Spare parts.
Spare. 这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备用的、预备的。Parts. 零件、配件。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我们建议把备用零件储存在你们的仓库里，但你拒绝了这个建议。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我需要澄清一下这个问题。Clarify, C-L-A-R-I-F-Y, 澄清。现在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Blake 先生说 ,Graham 女士拒绝了他的建议。 但是 Graham 女士说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她有必要澄清一下她的立场。我们再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Let me confirm what you've said.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I'll be more specific on that.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I would need some more information.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
Mr. Blake thought that you had rejected his proposal.
That's right. That's what he thought. I needed to make my position clearer.
So you hadn't rejected his proposal entirely?
No, I hadn't. Before I could make a decision, I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on our program.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r. Blake thought that you had rejected his proposal.
That's right. That's what he thought. I needed to make my position clearer.
So you hadn't rejected his proposal entirely?
No, I hadn't. Before I could make a decision, I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on our program.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众根据前面的对话来回答两个问题。先请听问题，接着重新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
Has Ms. Graham rejected Mr. Blake's proposal?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请大家听一遍有关对话。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Has Ms. Graham rejected Mr. Blake's proposal? No, she hasn't. She is still willing to consider i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ill there be a large amount of storage space in Ms. Graham's new factory?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请重新听一遍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Will there be a large amount of storage space in Ms. Graham's new factory? No, there won't be. As Ms. Graham says, space is limited.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为什么美国人要如此明确果断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呢？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The American style seems very aggressive to me.
美国人的风格对我们来说太咄咄逼人。
For Americans, being direct is not being aggressive. It's telling the truth.
对于美国人来说，直截了当并不等于咄咄逼人，而是实话实说。这句话中的 aggressive 意思是侵略性的，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咄咄逼人。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state their opinions so strongly? In my country, people are less direct. The American style seems very aggressive to me.
That's a good question. Americans often think that stating their opinions very directly is a good business strategy.
Why is that?
Well, if you say what you mean as clearly as possible, there's a better chance that people will understand you.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f you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peopl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I see. But this direct style may seem aggressive to other people.
Yes, that can be a problem.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ell me some products, but I think that they are too expensive. I can use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say, "We will hav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enough money for your products." This is very polite, but is als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Or I can say, "I think that your products are too expensive." This is a short sentence with simple grammar.
I see. The second sentence is more direct. It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but it may sound a bit aggressive.
Yes, for Americans, being direct is not being aggressive, it's telling the truth.
Interesting point. And now, to tell the truth,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Gary, for another interesting culture point.
My pleasure.
Gene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讲话做事通常比较直接明了，不绕弯子。但是对于某些文化来说，美国人的风格也许显得太咄咄逼人。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state their opinions so strongly? In my country, people are less direct. The American style seems very aggressive to me.
That's a good question. Americans often think that stating their opinions very directly is a good business strategy.
Why is that?
Well, if you say what you mean as clearly as possible, there's a better chance that people will understand you.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f you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peopl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I see. But this direct style may seem aggressive to other people.
Yes, that can be a problem.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ell me some products, but I think that they are too expensive. I can use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say, "We will hav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enough money for your products." This is very polite, but is als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Or I can say, "I think that your products are too expensive." This is a short sentence with simple grammar.
I see. The second sentence is more direct. It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but it may sound a bit aggressive.
Yes, for Americans, being direct is not being aggressive, it's telling the truth.
Interesting point. And now, to tell the truth,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Gary, for another interesting culture point.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接下来我们做几道是非题。先听一句陈述句。联想以后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开头的句子来评论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Stating your opinions directly may make them easier to understand. True.Especially when the sentences are short and the grammar is simple. All Americans are aggressive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False. Americans may seem aggressive when they use direct language to state their opinion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话内容是 非 Thomas 女士同汽车推销员 Tom Johnson 洽谈为他那家公司推销部门的车队购买一批汽车。对话里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这个价格的确很便宜，但是款额总数还是太高了。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我的意思是，款额总数超出了今年的预算。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aye Thomas is negotiating with Tom Johnson, an automobile salesman, to buy some cars for her company's sales fleet.
So that means that we could sell you the cars for only $23,000 each. That's incredibly cheap, about $5,000 cheaper than the usual price.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Their quality is excellent and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but we might have to buy fewer cars this year.
And buy the rest in next year's budget?
Exactly.
This 位推销员很会说话，他谈到他们的汽车价格时说
That's incredibly cheap, about $5,000 cheaper than the usual price.
这个价格低得令人难以相信。比平常的价格少了大约$5,000。Thomas 女士虽然对汽车的质量、价格感到满意，但购买整批的汽车需要的款项超出了他们今年的预算。那么 ，Thomas 女士是不是还对购买这批汽车感兴趣呢？我们再听一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Faye Thomas is negotiating with Tom Johnson, an automobile salesman, to buy some cars for her company's sales fleet.
So that means that we could sell you the cars for only $23,000 each. That's incredibly cheap, about $5,000 cheaper than the usual price.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Their quality is excellent and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But we might have to buy fewer cars this year.
And buy the rest in next year's budget?
Exactly.
Focus on functions. Clarifying.
语言功能，练习澄清问题时使用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clarifying.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的对话里含有澄清问题时用的各种说法，请大家注意听并且跟着说。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用前面的两节对话作为例子给我们指出在商务交谈里用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等语句来澄清问题，有助于防止发生误会，促进双方的理解。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larifying.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sometimes the other person may misunderstand what you say.It is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this misunderstanding. You need to clarify your positio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Tom thinks that Faye has decided not to buy his cars.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In fact, Faye is still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 cars. She needs to explain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What I mean is," to clarify her idea. Let's listen.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she also needs to clarify her position. Mr. Blake thinks that Ms. Graham has rejected his proposal.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Ms. Graham uses the expression,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and then she explains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Confirming and clarifying are skills which lead to successful negoti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在商务谈判中，人们经常需要澄清自己的观点、立场，以避免误会加深。学会确认和澄清这些技巧，对谈判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larifying.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sometimes the other person may misunderstand what you say. It is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this misunderstanding. You need to clarify your positio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Tom thinks that Faye has decided not to buy his cars.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In fact, Faye is still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 cars. She needs to explain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What I mean is," to clarify her idea. Let's listen.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she also needs to clarify her position. Mr. Blake thinks that Ms. Graham has rejected his proposal.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Ms. Graham uses the expression,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and then she explains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Confirming and clarifying are skills which lead to successful negoti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在商务对话里用哪些语句来澄清一句话、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和俄罗斯星期一再次试图完成一项叙利亚问题的停火协议，以便让更多的救援物资进入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中国杭州连续第二天会晤，世界领导人在那里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在星期一峰会的间隙举行会谈，两国星期天似乎接近达成一项协议，但主要的障碍依然存在。奥巴马星期天表示，无论是在我们支持的政党方面，还是在促成叙利亚和平所需的进程方面，我们和俄罗斯人都存在严重分歧。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说，俄罗斯在美国认为双方都同意的一些领域走了回头路。有报道引述普京的话说，叙利亚冲突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得到解决。莫斯科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美国则一直同与阿萨德作战的温和的反对派武装进行合作。奥巴马说，但是在减少暴力和缓解人道危机方面，如果得不到俄罗斯的某种支持，就很难看到我们将如何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朝鲜军方说，韩国表示，朝鲜星期一向东部海域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韩军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发布一份声明说，导弹是在当地时间中午左右从朝鲜的黄海北道发射的。韩联社说，目前还不知道导弹的类型以及发射距离。就在导弹发射的几个小时前，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的20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了会晤。韩联社说，朴槿惠警告中国领导人，平壤愈演愈烈的挑衅行为，包括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射，已经严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并且对首尔和北京的关系构成严重威胁。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告诉朴槿惠，北京反对在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首尔表示，萨德系统旨在反击有可能来自朝鲜的导弹袭击。面对强大的国际压力，饱受战争蹂躏的南苏丹星期天同意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月批准部署4000人区域保护部队。今年8月还拒绝增派维和部队的基尔总统星期一天做出了这一决定。一天前，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视察了南苏丹首都朱巴，敦促高级官员同意增派部队。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美国公众舆论民调中所获得的支持率已经逐渐接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3周后，两人将首次进行面对面的辩论。美国的好几个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不过川普正在迎头赶上，将两人的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甚至更小。几周前，两人的差距还在8个百分点左右。尽管克林顿仍然在11月8日的大选日可能决定胜负的几个战场州，仍然处于微弱领先地位。在美国庆祝劳工节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一封致全美劳工的公开信中说，当劳工们为争取职场的公平工资和尊严而发声时，他们证实了美国的经历。劳工节1894年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联邦假日，美国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纪念这个节日。奥巴马说，上世纪初，美国劳工团结起来，争取职场尊严和正义，他们挺身而出，举行游行，大声疾呼，要求得到每周40小时工作日、加班费、最低工资，以及为改善薪酬和福利而组织起来的权利。这些经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胜利，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中产阶级的基石。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他今天要找一份工作，能为自己的家庭提供某些保障的工作的话，他说，我会加入工会。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渐渐蚕食了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继澳大利亚即将在悉尼以及墨尔本市政厅举办纪念毛泽东文艺晚会之后，一些加拿大的媒体也出现了遇到中国议题会自我审查的现象。而由纽约的双年展基金会组织的艺术展也因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取消了对艾薇薇的邀请。中国如何影响西方社会呢？而又如何的利用西方的民主来反对民主？西方社会应该要如何来面对这个无孔不入但是又巨大的力量？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我们要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讨论这个话题。一位是透过电话从加拿大参加节目的人权活动人士，前加拿大小姐林野凡女士。林女士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线上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林野凡哦，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因为您这个发表了一些关于人权方面的言论，批评了中国，所以导致您无法到这个海南去参加这个决赛。那么现在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呢，加拿大的一些媒体还有加拿大的一些华人出现了担忧自我审查的现象。那么你在加拿大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肯定是这个现象，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存在。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的话，中领馆的渗透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就是甚至很多就是使馆赞助的一些活动。那么对于我们这一种并不是太认同中共现在一些政策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参与。再比如说像我的 dress sponsor， 就是我的服装赞助是个中国的老板。那么上一次在我从在中国被拒签了以后回来以后呢，他收到了中文馆一封邮件 email， 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持我做我的赞助了。那么这种事情都是侵害到加拿大公民这个我们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的人身自由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最近的一件事情，我下个星期会在英国国会议长呢邀请我去放映我的影片，叫做 The Bleeding Edge 血刃，这个是一个获奖影片，这在美国和加拿大都获了就是很多奖。然后他讲的是关于中国就是现在人权的侵犯以及就是活摘器官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加拿大的英国的议长呢非常高兴邀请我去，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英国的议员以及 House of Lords 他们都会去参加这个首映会。但是加拿大的领馆在那边，我邀请他们以后呢，他们说他们必须要问中国 division，就是他们的中国部的建议。结果在几天之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加拿大大使和加拿大的就是当时一个文化部长他们就不能参加，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具体原因。所以呢，这就是self-censorship， 这就是自我审查。而且这种自我审查它并不是说中国给他先施压了然后咱们再自我审查，但是加拿大就是外交部认为自己应该先发制己的把自己先审查掉，因为现在 Justin Trudeau 还在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是，那林野凡，我想接请教您，就是您刚才提到有这么多自我审查现象啊，包括在加拿大官方甚至也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在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什么表态呢？
那么当然就是说政治人物我们要看是哪一方。陈国志，就比如说我们加拿大邮报和这一次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和这次纽约时报都提到陈国志，那么他在华人社区对一部分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五一网上像我们的环球邮报有提到，就是说甚至他在有一些活动中都会说祖国万岁，就说中国啦，不说加拿大。他是加拿大的部长， 然后他说祖国万岁，那他到底是为哪一个国家在服务呢？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服务？而且这样的话会使我们加拿大华人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我们也并不在认为他可以代表我们的声音。那么加拿大的有一些部长，前部长，比如说 Jason Kenney 就会说了，那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官员？你说这种话，那你代表的是哪个国家的价值观？
是，那除了像这样子的人之外，在一般的加拿大的华人社群当中，对于这样自我审查现象，认为严不严重，是否有反弹的声音呢？
我觉得是肯定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媒体的话，那肯定都就是中文媒体啊，我们有很多中文媒体在这边，因为华人社区很广。那么我就以前我就有刚刚在得到加拿大世界小姐的时候，比如说我的 treatment 和之前一个另一个得了加拿大世界小姐的中国一个华裔，她的名字叫马艳冰，2009年，我们的 treatment 就很不同。因为那个姑娘她也是没有曾说过就是比较可能触怒中国政府的话，那么她就会经常的被邀请去参加中国社区的活动，而我基本上跟中国社区就是离得很远。我估计当然大家可能也都是比较害怕吧，但是我经常会在超市一路上碰到华人，就是过来跟我说，哦，你是加拿大世界小姐林一凡，我认识你，我非常支持你，然后我觉得你一定要继续下去，不然的话这事儿就没有人做了。我觉得这种的话都是大家一种恐惧心理的反应。
是，好的，谢谢林女士给我们做了分析。待会我们再继续请教您关于加拿大方面的中国政府的影响力。那我想把这个镜头转到现在棚内的这个陈圭泽博士哦。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加拿大华文媒体，其实美国的一些华文媒体也有类似的现象，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观察。
对，美国的媒体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中共的压力。例如在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大家知道美国的有100多家华人媒体联合署名发表声明，表示反对香港的雨伞运动，支持中共北京的处置方针。这就说明了这个在美国也有相当的中共的力量深入。当然大家知道在美国和在其他国家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像在澳大利亚，像在加拿大，这些恐怕有些亲共的力量还相当嚣张。但是在美国，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中间力量、领导力量，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不敢这么嚣张。但是在有些关键的时刻，例如像刚才说到的香港雨伞运动时候，例如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都有这些媒体出来曝光。他们就，而且我还当时还记得，我主办的一个杂志，主编杂志刊登了有些得到了中资支持的有些中文媒体的那个名字啊，这些等等。后来我都遇到很多电话，包括这些中文媒体的有些老编啊，还有甚至有些是过去认得的朋友打电话来，就觉得好像你这样公布了我们这个东西，好像对他们不好，他好像在背后游说我。等等，说明在美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这样的力量在支持。
是，那刚才像这个林一凡女士也是提到说，在加拿大有些这种华裔的官员说出祖国这样的话，在美国您是否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们到底对这些华人来讲，他的祖国到底是谁？
是，他这个就是效忠国的问题。你自己如果是宣誓，加入美国的国籍是宣誓为美国公民的话，你当然效忠的对象应该是美国。当然有些人脱口而出的说祖国，或者说我要就效忠的对象实际上是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情是和他的本身的政治身份和他这个是不合的。就是说这种事情在美国还是有相当多的，据我遇到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是据我观察，是在世界各个主义，例如像美国、加拿大，这些都是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是个主要的移民国家。其他的族裔的移民国家在美国来，似乎没有像中国人这样的一种好像对自己故国的如此的效忠，甚至在入了美国籍以后还似乎是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东西有中共的大外宣的力量，要包括中共使用了非常多的金钱来收买有些人有关系， 这和其他的国家的主意是有所不同的，据我观察。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什么？是上个星期我们在谈到，就是关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所谓的文艺晚会，在澳大利亚要市政厅来举办啊、哦
嗯。
所以说，我们从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像你刚刚所说的所谓效忠、
嗯，
或者是你心中所这个崇敬的、所向往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跟你所住的本国其实是不符合的。
是，它是就是说和你所居住国的这个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是不符合的。但是这些人是他们是我上次也讲过，他们是有非常精心的算计的。他们在这里利用言论自由，因为你不管说什么话，包括你效忠中国的话，也不会受到怎么样的打压，因为有言论自由嘛。所以他可以利用这边的父母来对国内表态，实际上他是说给中共的领导人听的，使得他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或者在中国居住的时候有比较高的身份或者很多便利，这是他两头吃糖。所以这样一批有些也少数的这样一种华人，我觉得他们这种投机的就是两面左右逢源的这样一种行为和心态，我觉得是不正当的，甚至是可耻的。
那林彦兰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里头也讨论了，就是在澳大利亚，在悉尼还有墨尔本的市政厅啊，要举办纪念毛泽东的这个文艺晚会。不晓得在这个加拿大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产生？那是否有走到这么极端，要纪念毛泽东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要走到纪念毛泽东这样的现象可能那是比较极端，但是我们在本地肯定是有中领馆他们组织一些比如说文艺活动，就像有一些那种中国输出的一些选秀啊，或者这些东西都是中领馆组织的，而且他们都会有使馆的人去讲话。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有一个中国歌星，然后他会过来演唱，好像是这边的在温哥华，然后那个导演呢是中国人，就基本上中领馆组织这个活动。但当时他们可能对我背景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他们请我去做主持人，然后结果在第二天的时候，我跟他们的一个制片在交流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查了一下，可是看到你有些言论是支持，就是一些在中国可以算是敏感的群体。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加拿大人，你在请我参加一个加拿大活动，你居然还会有这种这种顾虑吗？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领馆支持的一个活动嘛。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告诉我，因为你的言论我不能再请你当主持人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很大一部分加拿大的华人就是可以说是放在他们这种范围之外了。那么他只是针对那个支持领馆活动的这些华人举办的这些活动，那么我觉得这就是 discrimination。
是。那林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您刚才其实也提到说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正在中国做访问呢，我们看到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的时候还训斥了这个外国的媒体啊，好像把这个加拿大当成自己的家里一样。所以目前你观察来结果来看呢，这个中国在加拿大影响力现在有多大？那么像包括这个总理特鲁多，还有其他的加拿大官员，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希望以投资为重，人权都不谈了，还是希望能够两边并重呢？
现在加拿大总理正在中国访华。那么昨天呢，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说他有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间只提了人权一次。但是他这个演讲重心呢，就是说，哦，加拿大想要在 is in a position， 是一个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帮中国改善国际形象，可以帮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中国的国际地位差，或者是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好，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 fundamentally 在根本上跟我们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如果中国哪一天想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国际的 player。一个 player 的话，他们需要就是遵守国际法，需要遵守就是国际上大家的游戏规则，不可以说是我要举办一个世界级的比赛，然后结果哪一个选手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就把他拦在这个国际比赛之外，这就或者是说海地法庭下一个 sentence 我就完全把他 ignore 了。完全把它给忽略了，那么这就是他自我的贬低。那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帮他做 PR， 而且加拿大的话也不是说，就是我们是在中国的 PR，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 rhetoric 就完全不符合逻辑。而且第二个就是这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就有一个这样的 misunderstanding， 我们跟中国打好经济关系，然后帮助他们在经济上面强大以后，那么政治自由就会 follow， 就会紧跟而上。但是这实际上它是一种自我就是找借口的这样一个 rhetoric， 这样一个说辞，他想要找一个借口能够跟中国做交易啊。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看到中国的民族有改善吗？甚至有的时候人权的迫害还越来越严重。真正价值观变了的是西方国家，而且是跟中国走得最近的那些西方国家。
是，好的，谢谢李女士的分析。听起来的确是西方国家受到了中国很大的影响啊。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我们的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听听他们对于这个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国家的影响的看法。我首先先请山东的宋先生，宋先生好。
哎，你好，嘉宾好，那个主持好，那个我想第一个问题先问那个主持人，那个。黄先生，您回来主持了，然后你原先有一个节目叫做《有问必答》，那个栏目现在还存不存在？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是说，那个林小姐讲了一下她那个，受到一些自我审查的一些遭遇，然后我也讲一下我的。那我在那个，你们知道那个美国领事馆有一个新闻文化处，然后他这个定期会举行一些活动，他们这个是欢迎任何感兴趣的12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上的人士免费参加，但是说。我觉得我要去参加的话，我就受到了那个自我审查，因为我的申请连续被2次被回绝。对我这个拒绝理由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这个留学的潜在人员，我占用了他们的位置。然后那个再有一个，我认为那个林小姐说的这个西方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还有这个他们这个两西方和东方那个价值观。互相影响，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非常有，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的现在的现实的感受，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谢谢。
好的，谢谢宋先生。关于我们那个新节目的调整呢，在9月份美国之音会有新的节目调整，到时候会来参考您的意见来做我们节目的调整。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谢谢主持人。近些年来，中共在向外、向海外、向西方国家输出他们的那些恐惧，啊，主要是利用利诱。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当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就是设想，中国如果说能够走向那个中产阶级社会，然后一大批人就是说能够。进入中产阶级以后，会自然而然地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结果他们失败了，啊！现在中共对这个社会的控制，正在由国内向海外、向世界在输出，啊！造成了很多西方国家他们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在金钱利诱或者是在恐惧打压之下，啊！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法国总统奥朗，不是那个萨科齐，他接见了一下那个达赖喇嘛之后。完了以后，珍珍加宝围绕法国走了一圈，就是说订单做了大概是好几百亿的订单吧，让法国在经济困境的情况下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法国人民对法国政府对那个萨科齐也是有怨言，所以说这就是中共利用他们手上的银弹在进行所谓的这些攻势，对西方社会的那些价值进行攻击。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西方政治界反省，也值得世界媒体进行反思。发言完了。
好，谢谢彭先生的这个发言。那我就想请这个林女士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说法，还有呢，刚关于这个彭先生最后来问的，就是说，在西方的人应该要想办法来促进或者是推动西方的政府不要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就这一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刚刚听到来自辽宁那个观众的电话，然后说。哎，我真的是觉得心里很感慨啊，就是中国的人都在指望着西方的媒体能够更加强硬一些，帮助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而西方的媒体因为自己的利益，不是西方的媒体了，就西方的政府，因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去自我审查，这样，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就只能是一直讲，一直讲。在真正就是有这方面意识的人要一直跟政府说，因为我觉得西方媒体西方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
对于中国有幻想，还对于中国的跟中国打交道有这方面的幻想，就觉得也许他我们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个价值观的问题，继续跟他们这样 engage 下去，但这是不现实的。价值观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要么就是黑，要么就白，你只有一方推向另一方，它就是一个它不会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如果你不站稳自己的脚跟的话，你就会被推倒，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李女士的分析。那我们现在请陈博士来补充一下。
对，我想现在的局面有点像二次战，我经常说了，最近注意到了，现在局面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现在西方有些国家有绥靖政策，而像现在中国政府有点类似于当年的德国和那个日本政府的状况，拼命的把自己的东西向外推，而且呢，违反国际条约，就否定以前定的一些国际条约，就像中国最近否定那个南海的仲裁案等等等等，做法和形态都非常相似。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二战前的绥靖政策最后造成的是全人类的这个大战的爆发，所以说绥靖政策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政策。所以这点我要提到，不过就是说提到西方政府的作为，我想有三条路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讲的。第一条就是说，和中国政府关于对等的原则。你看中国的媒体也好，各种各样的事好，他利用西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轰炸般的向西方社会弄过来，包括电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但是，西方的主流的媒体都被中国封锁的非常死，几乎主流的那个网站、主流的媒体、主流的报纸、电视都不能进入中国，就都使中国人，尤其是中文的、中文、英文的那个媒体都不能在中国看到。这是要有对等原则。你既然是交往嘛，你就派多少记者，我也派多少记者；你派多少，你住这里有多少报刊发行，我也应该有这么多报刊。这个对等原则第一个要坚持，这是我注意到国会已经注意提到这个问题。第二个，中国是60多年来一直否决中国人的宪法权利，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结社的权利等等，这个东西要随时随地向中国提出，你否定中国人的宪法权利，这是和国际社会是格格不入的。第三个就是要撤销那个像防火长城这样的封锁中国人的知的权利，否定中国人知道国外信息的权利。这种防火长城，一方面违反了对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对，不光是对政治上是对中国人的权利的封杀，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上，现在做生意的大家知道现在越来越卡得紧了，甚至那个信息交通对经济往来也受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三方面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对等原则，包括中国人的宪法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的原则，就是说要每个人可以办报纸，私人可以办报纸，可以办媒体。第三个就是关于撤销防火长城。
是，谢谢陈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我们请的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就想说两点。第一点呢，我要向这个林耶凡小姐致敬，因为她为这个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人权啊在呼吁，很感谢。第二，我就想说一下，就是你们西方人啊对这个共产党显得有点软弱，你们看看国民党给了共产党的言论自由，它的结局是什么样？你们可以借鉴一下。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是，好，天津，谢谢天津刘先生。那这个问题，我就想请林彦凡小姐来回应一下。
谢谢，真是太感谢了。每次我觉得听到中国来的听众这样讲的话，真是给我莫大的鼓舞，就觉得再难都应该继续走下去。我觉得以言论自由这种借口来接受中国共产党就是有一些言论呢，确实是非常不公平。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对错，我觉得善恶良知的话，它是有黑白之分的，并不是说因为有一些 OK，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自由那样的自由，我们就可以 abuse 滥用这种自由。在西方社会的话，有这种自由是因为大家有一定的道德约束，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权利，同时知道自己的责任。而中国共产党的，比如说有一些媒体的话，他们就是滥用这种权利，而他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人、作为媒体应该尽的责任。那么这就是肯定是不公平的。 对于国民党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是90年出生的，不好意思。
是，好的，谢谢林女士。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关于中共审查海外发工、西方社会防不胜防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林叶凡女士，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每晚上的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